预告一下，因为今天星期四嘛，今天星期四，其实我有一整天的工作。那待会儿呢，9:30，在这边龙凤配呢已经发预告了。那我今天凤青不在，那我要另外一位呢，在财经专业领域里面呢，财经圈子里面的好朋友，那万宝周刊社的社长，也是万宝投顾的董事长。那在国内的投资领域里面来讲呢，是重量级的大咖啊，朱晨志有很多属于总经啊、产业啊这方面的问题啊，我这个人大概谦虚是还可以的，那不行就不行，或者就是说就没有把准备的很周到哈。那做判断的时候呢，我很担心呢会有风险，那我都会请教他们。好，那待会儿呢，请朱晨志来，我开了三大块的题目了。第一个就是中国大陆的总体经济，因为第一季的数字看起来是不错，那我们可以判断呢，中国大陆的总体经济落底了吗？因为这个讯号很重要，它牵涉到一二三级产业啦，房地产啊，国际资本的移动啊，股汇市啊，那这些的面向啊，都要做呢，做总体的分析。那第二个部分呢，那美国的经济呢，美股你看到它40000点呢站不上去啊，那最近的股市呢，即使不是摇摇欲坠啊，其实它现在在公布陆续公布的财报啊。已经公布的这些的美股的企业的财报，其实表现整体来讲还不错，那大概有75%呢都比预期中好。但是毕竟有两个呢，美国呢过去的主力的产业啊，我开玩笑讲，就是说美国的道琼指数啊，从10000点呢拉上了20000点是苹果概念股，20000点呢拉上30000点是电动车概念股 Tesla 概念股，30000点到40000点呢是 NVIDIA AI 概念股。可是呢，现在 AI 当然还是强了，AI 呢现在顶多就在整理而已，那未来的透明度呢看起来还不错。可是呢，前两个曾经风风火火的，到一个月前两个月月前，今年第一季以前，他去年第四季大概会认为苹果不行，或者会认为就是说Tesla 不行的那个，大概都还只是很少数。好，但是到了今年的第一季啊，大概普遍的会觉得，哎，苹果呢跟 Tesla 出问题了。那出问题并不是说呢，它的像苹果的营收状况、获利情况都还是不错，可是它真正的问题就是说，对苹果 Tesla 呢这两个呢在相关的产业领域科技最前沿的领头羊的那种的热情、跟好奇、兴趣，退烧的非常快。你知道股市基本上面梦想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它退烧的这么快，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尤其你最近看到的 Tesla 正在裁员，它裁员有一些啊，要裁谁啊不知道啊，那个很残忍啊，用抽签的，好像呢在过去呢抽签在抽兵单一样，你抽到裁你就收东西就走人吧，来进广告。
今天节目来聊聊买家电该出。
好，那说明一下，就是待会除了美国的经济，因为美国的要降息看起来短时间之内不容易啊，那降息不容易，但是市场的当中来讲呢又缺乏一些支撑性的题材，那就要谈第三个问题了。因为前两天呢雅股的崩跌性的走势，你看到的过去几个去年在市场那种极端的乐观，在资金面的堆砌的情况下面呢，所堆叠起来的全球呢股市的荣景，而私人独憔悴的万绿丛中了凉，应该说万红丛中两点绿的，就是陆港股。可是呢，今年呢有点倒过来的味道。那去年呢纷纷创下新高的美股、日股、台股，甚至于呢印度，那这些的股市呢都在从高档回档啊。那这个回档是不是呢有这种的股灾的味道？那全球的资本市场的走势的后续的状况是不是要开始呢有一些呢比较严肃的风险意识？好，那这个呢我们摆在呢第三段。总而言之呢，大概呢 三个主要的段落呢，让朱晨志呢去准备，那特别是呢总体经济的部分。八点四十一分四十六秒，您现在收听的飞碟播网飞碟早餐，我是唐家龙。好，那今天下午的时间，还有这个上纲战情室的录影，另外今天傍晚通常呢在六点半钟，不过呢我在过去几个礼拜呢跟大家 say sorry， 就是每个礼拜刚好都有事儿。那有的时候呢是生病，有的时候呢是人出国。那有的时候呢是又碰到清明节的假期，所以我有将近了四周的时间了、啊、都没有在广角的频道呢出现了。那当初呢答应杨永明的，因为要开这个频道的时候，那跟杨永明呢做了很多的讨论了、啊、就是要如何让他呈现一个台湾的民间智库的样子啊。但是一个月的时间呢都没出现了，总得过意不去。不过今天六点半钟的直播应该会真的应该这样就说，因为那是两个人，是我跟杨永明，我只能够说我的部分啊。那杨永明的部分呢，好吧，待会中午的时间呢我们会确定。好，那跟大家呢说早安，来我们的听众朋友不管在哪里的，那就跟大家呢打招呼。来，再来，现在是3000位的观众在我们的线上、哦、关心雷线的呢好，可以呢稍微安心一点，因为他也报平安。不过因为脑子里面的血块呢还没有化掉啊、哦。那我再多讲，他说他的血块呢，我为什么说不幸中的大幸呢？他说他的血块啊，脑子里面有血块都很可怕，可是他的血块呢出现在左右脑的中间的那个空隙的部分。他只说他这段时间昏昏沉的，不过基本上面大脑的运作那个聪明像呢是没有啥影响的。可是反正就我周围每个认识雷线的好朋友们大概都这两天的时间呢都有点紧张啊，所以好了，那大家就关心吧。好，那就祈福。好，来回头来关注一些新闻。第一个来关注一下所罗门。南太当中来讲，太平洋除了澳洲纽西兰之外啊，现在热度最高的呢就是所罗门。所罗门在2019年，所罗门跟吉里巴斯这两个呢在太平洋当中来讲，不管是位置或者是大小都很重要的岛屿。所罗门在南太的国家里面，除了巴布亚就是说纽几内亚之外，所罗门大概算大了。大了什么程度？它的人口，它基本上大概是六个主要的岛屿，人口总数也不到100万，大概80几万。好，可是从所罗门和台湾所谓的断交，然后呢跟北京建交的时候呢，我第一时间呢我就觉得，因为我还算对二战的战史，太平洋的战史呢读过点东西哈，读二战的战史的呢都知道，就是这场呢太平洋的海权的争夺战，太平洋战争其实是一场太平洋海权争夺战。美国呢又没有打到日本的本土，在当时你要他打到日本的，打到美国本土，他还打不到。他出动了海军去打了夏威夷，打了珍珠港，他也没有呢像是其他。换句话说，他虽然打菲律宾呢把麦克阿瑟给赶走了，可是他并没有去打到美国的。在当时夏威夷还不是州啊，你要知道，就是说二战的时候夏威夷还不是美国的一个第50州，还不是。所以日本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出动了大量的海空军去攻击了夏威夷，可他没有占领夏威夷。这个是我觉得日本在当初的一个很特殊的动作，就诡异，就是他当然或许他会觉得夏威夷离他远，他没有办法做这么广泛的部署。可是你看，他都已经在所罗门群岛 就是呢摆了这么多的日军在那地方。所罗门距离澳洲啊，距离大堡礁的这个就是澳洲的这个边上距离还有1600公里。哎，1600公里是啥概念？1600公里就是伊朗跟以色列的距离啊。那你都已经摆在所罗门了，那你为什么不干脆呢占领夏威夷？如果在二战的太平洋战争一发动的初期的时候，你不止偷袭珍珠港，你在当时如果呢就是打下了夏威夷，要以当时日军的实力来讲，要占领夏威夷我认为不难。好，但是显然呢日本在当时做了很多的误判，他只想要拖延而已。好，但不管怎么讲，这些都过去。可是呢日军呢在所罗门呢部署了相当大的兵力啊，所以呢美军呢开始美国开始呢重新呢整顿集结对日本宣战反扑的第一场的大规模的海战跟两栖登陆作战就是在所罗门。好，那所以呢所罗门的这个就是说呢瓜拉康纳尔岛的附近的海战啊，两栖登陆作战呢、啊、基本上面呢真正揭开呢美国的就是说呢反攻的序幕，同时也已经演示了一番就是接下去的太平洋战争呢会怎么个打法，会有多么的惨烈，死伤会有多么的惨重，其实呢是在所罗门。那所罗门的这些的居民们他们对这些有没有记忆？有啊。好，可是所罗门在和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了之后啊，所罗门呢就亮了，他就成为呢他第一个，他不止他自己亮了，让澳洲紧张。澳洲过去呢对待所罗门呢是不太用正眼看他的，狗眼看人低嘛，就不太正眼看所罗门的，对所罗门呢不太当一回事儿。好，那美国呢更是呢对于不只是所罗门，对整个南太平洋呢，美国已经呢30-40年的时间呢看不见这些的岛屿。这过去大家也知道，可是2019年之后，我跟你说，有的时候真的就闹一闹之后啊，人家呢才会听到你的声音了，才会在乎你一点。好，那南太现在哇，那不得了啊！美国拜登，你知道拜登是很容易累的，八十几岁了，你也不能怪他。那基本上面呢，他为什么见外宾的时间呢都不会太长哦？就是他能够一天能够呢聚精会神的时间很有限。可是你看他连着两年的时间，把南太当中的这些的很多的小朋友们，我说所罗门80万人口已经是最多的，有的呢像是纽埃才2000多人，可是拜登来到我白宫来做客，那每年呢都拍一张定妆照，那个呢好像呢将来呢是可以做一个时间序列的铺陈，看看大家呢这几年的时间呢长相啊的变化。好，总之呢拜登呢也花了不少的功夫，然后你看到了美国的这些军政大员们就纷纷呢到了南太，连呢布林肯都来过了，连这个印太沙皇 Kirk Campbell 呢都来过了，都到了所罗门，所罗门能见度很高。好，那但是因为所罗门的总理苏加瓦瑞，这既牵涉到所罗门的内部的政争，你看所罗门才80万人，还有政争的，有啊，就是过去亲台派也是亲澳派，也是亲美派，就因为呢这个所谓的亲美亲澳亲台派，基本上他就是一个在国际政治上面呢拉帮结派的关系。可是所罗门的总理呢苏加瓦瑞啊，你虽然看他呢，看他人黑黑的油亮的，那拜登当然很重视他，连续两年拜登呢把这些南太平洋这些呢绝大部分人呢都叫不出名字这些呢小岛国都呢用包机啊，先来我们先到斐济集合，大家要出国，这不太容易。这些呢，南太的这些小岛国，要出国不容易。好，大家呢先到斐济集合，到斐济集合了之后呢，好点名呢，啊上飞机，上飞机之后呢，就飞到白宫。好，那第一年去可能很新鲜啦，啊刘姥姥进大国。第二年去我就觉得好，这些呢岛国这些呢领袖，虽然呢没看过什么大场面呢，可是连续两年来白宫，我觉得现在新鲜感呢也降低了很多了。好，可是呢这个苏加瓦瑞是有意思啊，你要知道 因为一般你看不到这些东西。苏加瓦瑞的爸爸，苏加瓦瑞爸爸是传教士啊，是神父啊，是神职人员。他神职人员，他告诉你说，其实苏加瓦瑞的家庭的背景，应该西化还蛮深的，在太平洋这些岛屿当中来讲。好，但不管怎么讲呢，苏加瓦瑞呢就表现了一个反中，我不愿意说他亲中了，因为是原来的所罗门的内部的那个反中亲美亲澳的力量，长时间的受美国跟澳洲控制，已经被制约了。但是苏加瓦瑞呢就表现出那个呢反中的态度，这个反中的态度呢就把美国呢跟澳洲呢给搞紧张了。那搞紧张怎么办呢？那你也不能说在这种小岛国上面平常讲话已经很粗暴了，那已经让这些呢小岛国呢很多都不爽，不是只有苏加瓦瑞不爽，而是有一些的小岛国敢怒不敢言，但你起码看得出他怒吧，就是对于你澳洲美国过去不鸟我，但是现在呢因为中国的力量呢有点进来了，然后呢就开始紧张了。美国呢现在都在调整的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第三岛链的一些呢军事的部件了。你看到他开始做对于呢整个的中国呢进入到了一个海权时代，到太平洋的一个新的，就是说呢中美争霸的时代呢，海权争霸的时代，美国开始做很长远的战略部件了。那这个战略部件呢，南太的这些呢小朋友突然间呢就重要起来了，因为他们都在呢第二岛链跟第三岛链呢中间的位置啊，将来呢都会被美国澳洲呢给绑架。你看澳洲呢，反正现在呢任何国家要增加军备预算的时候，要开始军备竞赛的时候，都说因为我要防着中国，日本要防着中国的，台湾不用讲。那你看到菲律宾说我要防着中国，所以我要增加军备预算。澳洲也说呢我要增加呢军事预算，国防预算，我要防着中国。澳洲说呢未来十年他要投资呢国防将近呢7兆。就是澳币呢500亿美元了，大概新台币呢就是呢1.04兆。要投资在呢这个国防领域里头。好，那澳洲也要增加军备预算，所以这些岛国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但是你还是只能顶啊，因为看起来呢这个苏加瓦瑞很铁头啊，美国拜登呢都已经把你拉在身边了，拍大合照的时候呢都让你苏加瓦瑞跟着我拜登在 C 位，就知道了所罗门是南太当所有岛国最重要的一个。再来就是虽然不很大，但是地缘当中比较重要的就是斐济。好，我都让你所罗门占 C 位了，可是你看苏加瓦瑞很铁头，因此呢美国啦、澳洲啦、日本啦这些西方国家包括台湾在内呢，就在等啥呢？等的这个所罗门的选举。好，所罗门选举终于到了，所罗门昨天投完票了。这个在国际社会当中啊，大家没有太关注，因为所罗门这个国家很特别。你知道他的，因为他是内阁制，所以先选议员。他的议会啊，他议会多少人啊？议会好像快50个人是吧？好，那总而言之呢，大家先个别去选议员，因为你要先当选议员嘛，他内阁制，你要先当选议员。好，那但是所罗门算是这样，可是所罗门没有一个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所谓的现代西方的所谓的政党，他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党，基本上面他都是个人魅力。所以你即使选上了议员，苏加瓦瑞是选得上的，没有问题。那今天才开始计票，现在要开始计票，计完票才知道了。好，那计完票之后，大家就开始当选的呢就开始要选边了。那他的所谓的他不是政党，你可以说他有派系，就是选完了之后，那 如果苏加瓦瑞选上了，好，那他呢继续想要执政要阻隔啊，那谁是挺苏加瓦瑞的，那要就跟说苏加瓦瑞呢到一个饭店去。那另外呢可能反苏苏加瓦瑞的过去呢亲美亲澳的，他们就会到另外一个饭店去，各自在饭店里面集结。那最后呢就是比看到哪一个饭店的议员多，大概就知道谁会当选。那平常他也不是用政党运作的形态。好，因此呢这一次的，因为所罗门的地缘政治很重要啊，也是让美国尤其澳洲啊，澳洲被拔掉呢这个副警长的这个警徽，把这个警徽呢别在呢日本的胸膛上面。澳洲被拔掉警徽呢，就是因为他没有看好所罗门嘛，美国呢对他已经不放心了，所以呢澳洲呢当然想要把这个副警长的警徽呢给拿回来，所以这次呢盯所罗门呢就盯得非常非常紧。好，因此这场的外媒说呢，这场的选举所罗门呢80万人呢，一个小岛国的选举，那说呢这是一个举世瞩目的选举。对了，当然美国关注，中国关注，那怎么会不瞩目呢？我只是说要到下个礼拜才知道这个戏啊。就爱点你 UFO